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在整体配合中修去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韵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日。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，我有幸参加并协调同修到乡下采稿，前前后后共有8位同修参与整体配合采稿，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修炼故事，而我的收获最大，那就是暴露一个最大的人心自以为是。一个星期四晚上，我们到一个乡镇采完稿子，时间已经是10点半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同修 A 对我说，大姐，星期六晚上7点半我们到某某乡镇去，那里的同修给我们发信息好几天了，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我们去了，你发信息给他们。我说好。我又问了问同车的同修有没有时间去，大家都说去，这样就定好了，我准备一回家就发信息。回到家已经是深夜11点了，我赶紧写信息准备告诉同修，可是在写时间的时候我犹豫了，心想时间太紧了吧，就隔了一天，那个乡镇的同修还得等另一个乡镇的同修 B 去传信，再说同修 B 还不一定及时看到信箱，万一错过了时间，我们不是白跑一趟吗？那我就改一下时间吧，星期一晚上去，乡镇的同修有时间准备，万无一失。明天上午我再去通知采稿的同修，让他们星期一晚上去。这样想好了，也写好了，上网发送，可是怎么也破不了网。本来近几天上网都很顺利，自由门无界交换用就是不行，上不了网。11点45分上网了，赶紧发送，又出现发送失败，超时了。我求师父加持也不行，不是断网就是超时。无奈之下我就关机了，准备发完正念再发。发完夜里12点正念，我又上网，还是上不去，就放弃了，准备明天再发。关机睡觉。不长时间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因为两件事，我女儿说我就会自以为是，一点也不替她想想，她说得很严肃，很生气，我当时就懵了，我是为她考虑，我怎么成了自以为是呢？梦醒了，但自以为是四个字还在我脑海里回响，我猛然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私自改时间是自以为是。我赶紧起来，一看时间是深夜1点半，也就睡了1个小时。我赶快打开电脑，改回了和同修原定的时间，星期六晚上7点半。一打开无界破网软件，快速的上了网，打开站内信箱，把信息发送过去，显示发送成功。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的点悟提醒，师父真的是时时就在弟子的身边。此时睡意全无，我开始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事情自以为是。我回想了在整体协调中自己经常出现自以为是的决定，同修说说心里还不高兴，还认为同修想的不够周到，在家庭中也因为自以为是惹得孩子丈夫不愉快，还以为都是为他们好，他们不知好歹。想到这里，我深找其根源，是自私自傲，就认为自己对，是党文化。星期六晚上，我和同车去采稿的同修说了师父的点悟，曝光了自以为是的心，表面上是为同修着想，但是没有做到信师信法。其实只要我们做事符合法， 师傅就都给安排好了，何况是整体配合、整体决定好的事，我竟然敢自以为是，私自改动神佛都定好了的事。我用人念考虑问题，带着负面思维去想事，怎么能周到呢？只想到了乡镇同修的一方，根本没有考虑到你们四位才搞同修的不易，你们也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，协调好家庭、家务、工作之事，才决定去的。我一改动，你们不得重新安排协调吗？给同修带来多大的麻烦呢？师父慈悲，让我上不去网，发送不成功，弟子愚钝，没有悟道，只好梦中点醒我。师父真是用心良苦，再次谢谢师父。其他同修听了，当即有两位同修说自己也有自以为是的心，并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就注重了这方面的修为，一有苗头立即灭掉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点悟我有委屈心。一天晚上，我学完一讲法，又上网看了几篇文章，都提到了怨恨心对修炼人的危害。我就立刻找一找自己有没有怨恨心，想想还有对谁不满怨恨，最后找到对大伯哥的怨恨，根源就是利益心。我立即解体这个人心，瞬间身心轻松。以此类推，又找出了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埋怨心、怕心。第二天和同修交流找人心，我又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，爱听好话的心。同修也很认真地找出了自己还存在的人心。随后我俩都表示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互相提醒，修去人心。当晚发完夜里12点正念，我很快入睡了，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梦中师父用意念传给我，你有委屈心。我马上双手合十，虔诚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是的，我知道了。我感受到被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围着，带着平静的笑容醒来了。师父点悟我有委屈心。我想了想，修炼20多年了，尽管修得不算精进，但是对修心性还是比较重视。可是在向内找执着时，从来没有找到这颗隐藏很深的委屈之心。师父看到弟子不悟，才慈悲地点悟给我。确实，我有委屈心，而且还挺重的。首先，我对丈夫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的指责、唠叨，甚至无理要求，虽然能做到忍，但是委屈得很，有时都偷偷地掉眼泪，总感觉我怎么做都不服他意，甚至感到无可奈何，都不知道怎么做家务了。其次，在单位里，干了好多工作，被领导或同事误解，也委屈得心里难受。还有在修炼中和同修整体配合时，因为一些协调事被同修不理解也委屈，一度想离开协调小组，总感觉自己已经尽心了。虽然能做到忍不争辩，但是人心不去，心里就会感觉到难过委屈，根本没有从法上去悟。其实这一切的不愉快，都是师父让我去人心，去执着，提高心性，成就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。挖挖这颗委屈心的根源，还是求名之心所致，想让家人、同事、同修认可，是个好人，修得还可以。这已经偏离法了，还不自知，我真是汗颜。修了这么长时间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自己还是一个常人，还执着于名利。自此，我就注意修掉这颗委屈心，从一丝一念上注意自己的言行。现在周围的人怎么不理解， 我基本能坦然面对，找自己的不足，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。我感到委屈心在逐渐的变淡。第二部分，在整体配合中找出依赖心、怕心。2023年7月份，我地发生了邪恶大面积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，为此需要抓紧时间营救同修。第一步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去核实被绑架的学员的情况，去做好其家人的工作，讲真相，鼓励他们站在正义的一面。不过不是一下子就能见到家人或者讲清真相，要去好几趟才能了解清楚。其他几位协调同修都因为特殊原因不能短时间内参与进来，我只好自己利用早中晚时间去核实，自己还有怕被迫害的心。两天后我就感到力不从心，就发信给协调同修 C 说，你快回来吧，我都忙不过来了。晚上学法，脑中突然出现依赖二字，我猛然醒悟，长期以来我这颗依赖之心表现得都很强烈。在整体协调配合中，我总是依赖协调同修 C， 感觉他正念正行，怕心少，热心主动，又熟悉很多同修的情况，就想他回来就好了，我的压力就轻了。其实当时同修 C 的家庭情况确实脱不开身，又在异地，但同修 C 却以大局为重，已经开始做回家准备了。当我意识到这颗依赖心就是私心、安逸心时，就不再执着同修 C 是否能回来，心稳下来，继续去做自己该做的事。第二天一早打开信箱，就看到了三封来信。一封是同修 C 的回复，告诉我他立刻就回来。另一封是想都不敢想的同修 D， 因为他正在外地照顾病人，他来的信说，大姐，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，明天上午我就回来了。还有一封是在单位上班的同修 E 回的信，说，大姐，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，并说明了哪个时间段有时间。看完这三封信，我感动得哭了。多好的同修，在关键时刻都能放下自我，主动参与营救同修，配合整体。还有一位 F 大姐主动地找到我说，你说到谁家我陪你去，我白天都有时间。这样我们很快形成了整体，大家分头去做，短时间内基本了解了被迫害的同修的情况，并给部分同修的家人讲清了真相，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，知道了修大法无罪，不违背国家的一切法律，而迫害是有罪的，并同意请律师会见同修，站到了正义的一边，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，减轻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压力，同时把损失减少到最低。更让我感动的是同修 G， 自己处于被邪恶绑架之列，师父保护，邪恶没有绑架成功，但他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，冒着危险第一时间内冒雨到被绑架的同修家核实情况，把被绑架同修的名单基本情况都一一的记清楚，智慧准时地送给了同修 H， 及时曝光了邪恶的罪恶行径，让全市的同修知道了信息，注意安全，整体发正念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。这个依赖心也不是一下子就去净了，还时不时地翻出来。当听说 L 同修也被绑架时，就准备去了解一下，但是脑中一下子想到了同修 E， 心想他离同修 L 家近，就让他去吧。刚想发信息，一下子意识到这又是依赖心， 我立刻发出一念灭，然后决定自己去。下午同修 H 来，我又问 H 同修能不能开车拉着我去 L 家了解一下情况，因为我的电动车来回电量不够用。同修 H 答应了，准备后天上午拉我去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一想自己又依赖同修了，何况时间紧迫，不能拖，不能等，心想就不要这颗依赖心，今天我自己去定了。路上我就请师父加持，然后和电动车交流。我对电动车说，你是我的法器，也是一个珍贵的生命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自己调节电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来去都有电。这样一路上我背着师父的法，顺利的到了同修 L 家。刚一进门，只见同修 E 和同修 L 的丈夫一块出来。见了同修 E 我很惊喜，没想到我依赖的同修 E 来了。但是我看到同修 L 的丈夫还是很沮丧，满脸愁容，态度冷淡淡的。我就又把同修的丈夫招呼回来，和同修 E 一起安慰他，给他讲了修炼法轮功不违法，做好人没有错，是他们警察执行错误的命令违法了等等一些真相，鼓励他必要时请正义律师为大姐辩护。渐渐的，他脸上的愁容变淡了，心情好多了，没有了埋怨，而且出门时还热情地和我们道别。回家后我一看电动车只用了一格电，我心里感动地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我悟到，当我把执着心找到去掉时，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解家庭矛盾，修心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4日。我是1996年11月份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到现在有20多年了。得法后，我的人生观都改变了。现在我把修炼中的部分事例与同修交流。一，修去对丈夫的怨。我丈夫从2004年失业，失业后继续打工到2006年，以后就再没有找工作，要到2019年才又退休。我自己2005年也失业了，直到2014年才退休。儿子还在读书，从2008年开始，每个月还要给婆家200元生活费。我自己继续打工，每个月才500元。假如没有一点失业费怎么生活？所以叫丈夫再找份工作。他不愿意去找，还跟我吵，并说，你修炼法轮功不是善良人吗？不是可以养活我吗？我心性好的时候忍一忍过去了，但是争斗心怨恨心起来时，忍不住也会跟他吵，并且觉得心很累很苦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轻易被常人的言行带动？如果我是错的，那为何还不赶快归正自己？ 究竟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着什么呢？是一颗我一直以来不太重视的人心，妒忌心。表面上因为看不惯丈夫太懒、太自私而引起的争吵，其实是妒忌他比我清闲，还要我养他生活。过后我问自己，生活清苦一点，这不正是大好事吗？我继续向内找，还找到自己许多执着心，比如爱面子心、妒忌心、自卑心和对亲人的情等诸多不好的心等。法理上升华了，我的心也轻松了。我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根本性改变后，慈悲心也大了，能站在他的角度着想了，包括他的一些生活细节。我的心性提高了，丈夫的变化就明显。比如我以前跟他讲真相，叫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不回应。这次他主动跟我讲，有一个晚上他在洗澡，突然心脏很难受，当时就他一个人在家，他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洪志大师救我，很快就真的一点事都没有了。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于大法真相的了解，现在丈夫认同大法，支持我修大法了。大法还不断地开阔我的胸怀，使我学会了能理解包容别人的不是，多看别人的长处。二，生活也不能自理的婆婆恢复正常了。2013年88岁的家婆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一个多月，花了10000多，病情仍没有好转，腰痛脚痛，不会走路，生活也不能自理了。家婆有4个儿子2个女儿，当时大哥二哥说把家婆送到老人院去，我丈夫和三哥还有一个侄子不同意送去，那谁来护理家婆？侄子叫我丈夫跟我商量送到我家来，三个哥哥一个人拿500元生活费，丈夫同意了。虽然把家婆接来了，但我自己忍心怨恨心又出来了。想起在我儿子2岁的时候，叫家婆来帮忙带儿子，只带了半个月就不带了。现在生活不能自理，送到我家来，还说要恢复到自己能走路后，三个哥哥才会把家婆接回去。自己静下来想，哥哥怎么说要恢复到能自己走路才接回去，这不是师父借他们的嘴点话吗？婆婆是来得法的，自己是修炼人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，应该是自己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自己必须有一颗慈悲祥和的心对待家婆。于是我首先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是婆婆老是记不住，我就拿一张比较硬的纸上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放在她的床边，叫她每天诚心念，同时买一只小录音机，让她用耳机听师父讲法。也许是缘分到了，婆婆很接受听师父讲法，也每天诚念九字真言。因为婆婆身体虚弱，我在生活上多关心她。婆婆习惯性每天晚上9点多想要大便，就是便不出来，把她从床上抱到坐便椅上，好长时间便不出来，又得抱回去，可是躺到床上一会儿，婆婆又说她想大便，于是又得抱到坐便椅上去，这样晚上休息受到影响。开始的时候还能忍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有的时候不免产生怨气，心里嘀咕。可是回头一想，我自己是修炼人，立即就能抓住怨恨心排掉，心想婆婆这不是在帮我修去埋怨的心吗？在给我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呢。婆婆帮我修炼，我应该感谢他。这样一想， 心态马上变得很平和。婆婆在我家住到八个月的时候，神迹真的出现了。有一天晚上8点钟，婆婆突然从房间里走到客厅来，当时我和丈夫都惊呆了。婆婆说，听到有人叫我起来走路，我就起来了。等我回过神来，说，婆婆，赶快谢谢师父，是师父救你了。婆婆激动地流着眼泪，一个劲儿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哥哥侄子他们听说婆婆会走路了，都到我家来。看到婆婆真的会走路，个个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。哥哥说，这不是和电视宣传相反了吗？法轮功原来是神奇大法。以前讲真相他们都不相信，现在他们赶快叫我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婆婆在我家住了1年，身体恢复了，之后哥哥把她接回老家去了。写到这里，真有欣喜落泪的感觉，心里无比感恩师父。师父的慈悲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正法结束，迫在眉睫，我一定要精进再精进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探讨自己和同修不能精进的原因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。我发现周围很多同修精进不起来，可能的原因包括一，沉迷于常人的手机软件，比如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、网页、购物软件，看各种各样的网上信息，不好的网站上，那些东西的后面都是带有各种附体、狐黄白柳、邪灵信息的。看了之后就直接干扰修炼人，不爱学法，不发正念了，更谈不上讲真相了。二，看动态网和自媒体的节目。即使是同修办的自媒体，也是给常人看的，不是给大法弟子看的。曾经我非常精进，每天背法，背好几讲转法轮，发正念讲真相都一件不落，后来却怎么也精进不起来，每天背转法轮一讲都很吃力，费很大劲，只能背20页，那都感觉到很辛苦，阻力很大。可是我以前背3讲也很轻松啊，也没有觉得吃力过。发正念讲真相更是大打折扣，直到身体出现病业，腰疼，腰都不能动弹了。后来我向内找，发现是看了同修做的那些节目，于是当机立断不再看了，很快身体又好了。但因为周围的一些同修都在看，交流中也总是谈及自媒体那些内容，我忍不住又开始看。这次不但看，还开始了网上购物，结果又不能大量背法了，背法的阻力很大。过了半年，身体又开始出问题，还是同样的问题，腰又像被斩断了一样。我当时躺在床垫上，对着师父下决心，弟子再也不看了。当时发出的是真念，师父打过来一念，马上就好，立刻我就能下地了， 身体痊愈了。接下来我又能精进了，可是精进时间不长，又听同修说有的节目好，我再一次没有把握住，晚上又看了很多动态网和常人的东西，第二天一起床，腰又坏了，坐都坐不住了，坚持着上了半天班，下午就请假了。这一次，我再次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没有立竿见影的好了，而是慢慢的好了，拖了两三天才逐渐好的。哎，我真的是没脸，注意识不强，不用法来衡量。我把网上下载的各种自媒体节目全部删掉，常人的各种软件全部用应用锁加上密码，微信设上青少年模式，让家人给我加上密码，我自己打不开，除了工作啥也干不了。这样我终于又能精进了，背法的阻力没有了，可以一心不乱的背法，加上发正念，真是力可劈山。自然而然的，我就想出去讲真相，觉得不救人真是犯罪呀。同修的自媒体节目是给常人看的，给常人讲真相用的，大法弟子不要执着呀，会受另外空间因素的干扰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